不务正业的修道士。从前有个修道士，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尝试，解决了长久困扰人们的一件事儿。为什么有些生物的特征会稳定地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我们俗话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与此同时呢，也会在新的一代身上出现上一代所没有的一些特征。也有一句俗话与之对应，龙生九子，子子不同。第一个用科学方法解决这个事儿的人啊，是个不务正业的修道士。咱们看一看这幅漫画。Monk Fanz Jin, Ward Yans. 50 years of research had failed to find any precise law of inheritance. But wisely discovering the right formula, if possible,was a job requiring superhuman patience and limited time, and, as it happened, a miracle of luck. No wonder it happened in a monastery. 这幅漫画中说到的 monk 就是遗传学之父奥地利的孟德尔，他的本职工作啊其实是修道院中的修道士，后来呢还当上了修道院的神父，但他更为后人所称道的。其实是他在8年的豌豆杂交试验中发现的遗传规律，我们现在称其为孟德尔定律。这个定律啊，就帮我们解决了困扰人们很久的上一代和下一代像与不像的问题。但孟德尔的真知灼见啊，一直等到他去世也没有获得当时人们的重视，是个孤独的天才。所以书中所用的标题啊，是 Monk Finds Gene, World Yawns. 修道士发现了基因，全世界只是打了个哈欠。这个呀，就是对孟德尔生不逢时的感叹。这里的 Monk 一词啊，是作者对孟德尔有点戏谑的称呼了啊，其实可能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无神论者对有宗教信仰人士的偏见。我们的同学啊，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大家以后啊，都会走出国门，遇到更多持有不同信仰的朋友。首先，各位同学要做到的就是尊重彼此的信仰。其次呢，大家要认识到，宗教是人类社会五彩斑斓的文化组成之一。最后，不同的宗教啊，就像不同的透镜，可以帮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观察人类的文明。掌握了这三个原则，尊重信仰，和平共处，积极欣赏，对你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得到尊重和喜爱啊，都至关重要。在国内啊，同学们印象中比较熟悉的宗教人士形象，可能是佛教的和尚和尼姑，以及道教的道士和道姑了。我们经常用出家人来统称这些远离人间烟火、修禅礼佛的人。英文对应的 monk 就可以比较准确地翻译为出家人。但孟德尔在修道院里的真正身份啊，英文其实应该是 friar， 我们翻译为修道士。这和我们平常理解的出家人啊是不一样的。修道士不是遁世，不是远离人间烟火，而是积极的接触人群。孟德尔在当修道士的同时啊，做过多年的物理学教师和高中代课教师，还去维也纳大学进修过。大家出国之后啊，会更大概率的遇到神职人员，也许你的住家爸妈就在当地的教堂里边当义工啊，或者他们本身就是当地的牧师，英文叫做 pastor。 pastor 这个词啊，原来是牧羊人的意思，牧师呢就有点像当地人的宗教精神领袖，帮助教徒们答疑解惑，引领当地的教徒学习教义。我自己在翻译这本《生命密码》的时候呢，正好有一段时间住在美国加州北部的一个小城里，我的住家男主人呢就是当地的牧师 Pastor。 我曾经啊就和他针对这本书里边的一个圣经故事《雅各的羊群》有过一段很有趣的讨论。当时的我呢是严格地遵守了我之前提到的尊重信仰、和平共处、积极欣赏这三个原则的，所以我们的讨论啊，不存在我是不是用科学说服了他，还是他用宗教教化了我的问题，而是我们彼此都收获了各自都觉得挺有趣的观点和故事。 我的牧师朋友啊，在证明上帝也像帮助雅各一样帮助过他时，告诉我他大学毕业以后啊，去当兵，被派往夏威夷驻扎。他的顶头上司班长对这群新兵中唯一一个大学毕业的他呀，左右刁难。他也不清楚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只好呢做好手中的事情，同时啊向神祷告。后来有一天，一纸调令把这个总是欺负他的班长调走了。在接下来的几年呀，他的人生仿佛走入了快车道，因为我这位朋友的业务出众啊，他很快就升到了高级官衔。突然有一天呀，那个曾经欺负他的班长又被调回了夏威夷营地。但是彼时彼刻，他的官衔却恰巧比我的牧师朋友低了一个等级。这两个人的境遇啊，发生了180度的调换。说到这儿啊，牧师向我笑了一下，说：“哎，我不计前嫌，对他一视同仁，因为上帝与我同在。”当时的我呢，很得体地向他微笑并祝福他。在我曾经还未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接触时应该注意的三个原则之前呀，也犯过一些错误。那应该是在2008年，我当教师的第三年，有一天我刚下了实验课，在整理实验器材，一个外籍教师站在门口，很感兴趣地看着实验台上的显微镜。Would you want to have a look？你想不想看一看呀？我指着桌子上的显微镜问他。Sure，当然了，他说。然后我就认识了这个叫做 Lawson 的美国小伙子。他告诉我啊，他刚刚大学毕业。What's your major？你学什么专业呀？我问他，theology，他说，这是一个我当时还不太明白的词儿。当我弄明白了 theology 是神学的时候啊，我马上就脱口而出：“Hey, are you a monk？嘿，你是一个和尚吗？”Lawson 马上就对我笑了，说：“哎，不是，我还没有决定出家。”所以啊，你看，当时对西方文化了解有限的我啊，也存在和漫画作者同样的偏见，认为研究神学的就是出家人。那和 Lawson 熟悉了之后啊，他说：“可以带我去教堂看看。”我们就一起去了北京海淀的基督堂。那天呀，刮特别大的风，我们俩顶着风走，被风吹得根本就睁不开眼。终于到了教堂门口了，我兴奋地向走在前面的 Lawson 喊啊，哎，因为风太大，说已经不足以听见了，我喊：“Hey, buddy, finally we arrived at this holy site。”嘿，哥们儿，我们终于抵达了这个神圣之地啦！嘿，这个 Lawson 啊，突然转身走近我，用手指着我的胸膛说：“The holy site is here, in your heart。神圣之地呀，就在你的心里。”我虽然是无神论者，但 Lawson 转身向我说这段话的时候呢，让我对于这样虔诚的宗教信仰者啊，怀有着满满的尊重和崇敬。从这点上来看啊，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书中在描述修道士孟德尔成就的时候啊，会有这样一句话：“Obviously, discovering the right formula, if possible, was a job requiring superhuman patience, unlimited time, and, as it happened, a miracle of luck. No wonder it happened in a monastery。”很显然啊，这个规律最终发现是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无穷的时间以及奇迹般的运气才行的。难怪这个梦想最终在一所修道院中变成了现实。那么，我相信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啊，大家对于修道士出身的孟德尔为什么可以做出超越时代的研究成果，是不是也就更容易理解了呢？